好，欢迎收听还有是在线段，我叫你什么房主拉蒂，然后这次又是我们的新年季的年度新番的下半部，然后我们请来了我们的特邀嘉宾，然后来自己介绍一下自己吧。
好，大家好，我是酷漫404的主理人丁丁，大家叫我丁丁就好了。其实今年我们可以看到也是新番打架，说实话2023年的脚步已经离我们远去，事实上应该叫去年了。
去年的事，
但建议事实上今年其实我是得总结一下我的2023，我的一个词就是、
okay.
新番变少，众所周知的原因、由于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今年能看到的番剧无论是从同步率上还是从数量上都大幅度减少
啊。你说是在国内流媒体上面？
是的是的是的、而且讨论的气氛我感觉可能也没有就是2019年前的那种盛况、所以我今年的这个番剧整体的追的数量都相比大幅度减少、但是这也转而让我就是反而会回味一些比较老的番剧，比如我会找以前的那种干物妹小埋啊、吹响吧上第一号、这种越看常看常新的作品，我是一直觉得有它独特的魅力所在的。
对 对
但是这也让我审视了一下，其实今天我到时候主要想聊的是两部作品，后面会慢慢给大家揭露、由于正好因为作品少，有些作品我就会反复看，然后有些作品也会就成为大家经常霸榜啊，或者经常加入热烈的讨论，我觉得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当然确实是因为这个环境原因，就是在国内流媒体的可以看到的东西变少，甚至而且其实现在选择在国内流媒体看的人真的也变少，因为他的有些修剪真的就是为了让那个人上架，然后修的已经是乱七八糟了，好多东西好多作品他可能本身他要表达就是修掉那些东西，所以说现在觉得也好多人也会觉得比较难受吧，就看翻这个环境。哎，但在今天节目开始前，我觉得还是跟我们电台的朋友们介绍一下酷漫404吧。
我简单介绍一下酷漫404，它主要分为三大领域，有动画、游戏和影视、电影影视方向。然后我们的微博上是有超过100万粉丝，然后我们经常会更新一些实时的中外资讯啊，或者一些国内的一些相关的流媒体的报道。然后我们是一个比较资讯为主的账号，我们同时也是有一个字幕组板块，会经常无偿公益性的翻译一些作品，然后给大家所以我刚刚讲到，事实上这个现在的这个时间差其实让有些字幕组它更多的展现了出来，他们有些会无偿的做一些字幕然后分享给大家，这个氛围还挺好的。但我个人真心还是希望能够回到那种国内和国外能够实时同步有正版的资源看、我觉得这个环境它能走得更远。我们酷漫也是在做这样的事情，就是希望能减少一种国内国外的信息差，让大家能共同欣赏到一些好作品，我觉得相当有意义这个事情。
是的是的，因为这个我感觉追新番这个事情还社群还是蛮重要的，就是说我觉得看新番它但你很多番剧你是可能回去补，包括我们今天节目可能聊到好多也是觉得希望大家可以回去看的一些去年的作品。但是我觉得包括我们其实上半期节目有聊到过那个 Michael， 我就感觉他就是一个你在追番的就是在他正播出的时候，你要是大家都在讨论他乐趣会比较强的一个作品，所以我也觉得要是能够回到当时那个时候，那我感觉会就还是感觉会蛮好的。当时确实有一段时间是觉得哦，能够在正版的平台看到同步的作品，然后那个时候也是一个比较不管是微博也好推特也好，就是聊的东西都是一个番剧然后同一集，那种时候感觉真的还蛮好的。
是的，这样的就是我想以一个咒术回战作为一个典型例子，因为这部作品是一部现象级争议很大、但讨论度很高的作品。当时我们这个我记得可能是跟国内的同步有2-3个月的时间差，就相当于他那边可能更新4-5集了、我们这边才刚开始第一集。
是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了间谍过家家这种大热门作品中。
对，
然后当时我就很抓痒啊，因为我每次都是看推特上大家讨论，哎呀五条悟被封印了
啊，对对对，
五条悟是不是没了，变成2.5条悟啦，然后国内这边风平浪静、然后过了2个月以后、国内开始热搜五条悟被封印了，然后我就好，就是他而且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看番有一个非常不可替代的就是弹幕。弹幕我觉得是我看番的一个终极体验，我每次能看到大家实时有一些精辟的发言或者是那种造梗，但是像现在这种有了一个时间差以后，我能感觉到就是弹幕的这个热情度有消退，或者是大家对，所以我还希望能尽快的回到这个能够大家同步啊看到更多作品的状态。但不过我是有信心的，因为我感觉就是2024年这个开头嘛，感觉还是相比起前几年那个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
哎，不过说真的，就是你说的那个平台，它以前的环境真的会更，我觉得会更舒服，或者那个弹幕我觉得更有机一点，就是因为 当时那个时候的那个会员考试这些，其实真的这些题还是蛮、还是蛮会挡住一些人的，就是说会保证这个环境里面大家讨论的东西大家都是差不多同温层。然后现在来说的话，它的二次元属性其实早，其实已经很早就在他们故意在减退了嘛。对，所以说其实一部番剧它观看的人可能并不光是它的目标群体，所以有时候就那种很有机的就大家一起在讨论同一件事情那种感觉，我觉得其实也是有点减少。对，
是的，就是这个其实我去年也经常跟朋友聊起这个事情，就是 B 站他选择了做走一条更加大众化的道路，因为他也因为现在这个转型嘛，他为了他的变现，他也在他做出了很多割舍，他甚至比如引入短视频，然后引入了一些就是一些转化机制，他也进行改变了。所以 UP 主们去年还爆发了一个是 UP 主集体退潮的那个一个事情，对，就可以感觉到都挺艰难的。然后其实我们时常大家都忘了哔哩哔哩这个名字其实是来自于对那个 Nico Nico，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超电磁炮，某科学的超电磁炮那个投掷硬币的那个电流声，
对
它的对它起源就是源于二次元，但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它也自己在做一个叫去二次元化的事情。
对，
我们至于这是对还是错呢，我们其实我觉得很难评判，可能以前我会觉得我会加入这种批判的，我觉得哎叔叔我这样做的不对啊，但是
对
但是
我怎么
对，但是现在的情况也就是确实如果 B 站他要跟二次元绑定的死了的话，但是现在他自己这一方面可能他都没法做到同步，可能对他来说会更糟糕，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 也比较复杂，他需要时间给一个答案，我们就只能慢慢的观察。
那如果你除去说看番体验这一点的话，因为其实前几年 B 站是属于那种狂买嘛，其实前几年 是任何版权他都买，就是任何他都要去放，但是
对，
但其实前几年那个很夸张很糟糕的一点就是其实他买了他不一定能播，就是他可能买了但他可能就是说其他地方就没有字幕组做了，然后但他其实根本就审不下来，或者说而且其实那个好像我记得在先审后播的这个政策就完全确定下来之前还有那么一段比较模糊的时间，就到底是怎么回事，就是怎么个制度好像也没有搞明白，然后就是那段时间就是还 B 站好像还有一段时间就是确实都是一直买了但是他就是播不出来，那个时候我觉得是蛮痛苦的，就是说对觉得整个看番环境都很糟糕。但是近几年就是除了我觉得今年吧好像就是除去说看番这一点的话，就 B 站作为所谓中国 YouTube 我觉得好像它的推算机制要好一点了，感觉推的东西有趣点，然后内容好像确实是比较多元，但是我感觉就是我觉得还是需要时间吧，我不知道它，但是它确实对于创作者的这个激励啊这些可能确实是相对来说少了，但是这个也是全球性的一个事情吧，因为毕竟做 YouTuber 现在的环境也和当时也不一样了，所以说还挺难说的，这种宽屏这种流媒体网站到底最后要怎样。那要不就是我们还是按照就是我们之前的说法来聊一聊吧，就先说一说今年你比较印象深刻的一些特别想聊的番剧吧。
我选两个，然后这个我确实有很多想说的话，一个是布莱泽奥特曼，就是去年九月份上线的一个特摄剧，然后有田口青龙导演作为主监督的一部这样的一个连续剧，应该是28集的一个特摄连续剧。然后还有一个是咒术回战，但虽然咒术回战我知道很多朋友会打问号，但是这部作品我真的有好多话想讲，但是我们就按照次序来，我先从布莱泽聊起。从布莱泽聊起，我给了一句 slogan， 就是从布莱泽聊聊特摄剧。
真的我们电台一直想聊特摄剧，就是真的我们电台就是没有一个除
我
以外没有人看特摄，今天你可以来正好可以聊一聊，太好了，
我们甚至可以开特摄专题，期待听众小伙伴们，我们下次就开一个特摄专题。
我很想开耶，很想开，
我也很想开。然后其实讲回来，就是特摄的经历我们后面会在特摄专题里面再慢慢讲，先简单聊一聊，就是其实布莱泽是诞生于就是特摄整个大低谷周期的一个情况的。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假面骑士和超级战队还有奥特曼还有哥斯拉还有很多之类的系列它都属于特摄的范围内，但是像假面骑士它自从利维兹以后就一直跌跌跌，其实几乎是一部还是比较我个人其实还挺喜欢的作品的。但是今年的这部假面骑士实在是太，我看第一集就没有看了，所以我也不评价了，就是很让人失望。其实超级战队呢是一直很不错的，一个是让大家我记得在二次元的范围内还引起挺大讨论度的暴太郎战队，它是极有魄力的一个作品。但是假面骑士它的问题就在于国内的受众，它国内的受众其实是比较少的， 所以、所以虽然他的作品其实一如既往，像今年的王样战队
啊，你说的是那个战队系列，
对，他也很好，但是他的受众范围导致他的讨论不大，但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作品。但是然后这就讲回奥特曼是一个受众很大，讨论也很有那个讨论度的一个、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从特利迦我个人就不太喜欢，到德凯、德凯是我抱有极大希望最后很失望的一部作品。
对，
然后我
对
我自己都有点心灰了，外加又被骑士那边撞了一下，就觉得、哎，布莱泽这个造型刚出来的时候，我其实是脸前一亮的、因为它是不规则的一个、不对称的一个形状，大家可以看到它就是、脸上另外一边是有一个蓝色晶状体，然后另外一边是接近灰色
的，
而且当时它主打的那个预告片一放出来，大家就觉得很有安野秀明的新奥特曼预告片的感觉。
是
因为新奥特曼这部作品，可能就算不看奥特曼的人也可能会看过这个作品，因为它当时影响还挺大的。当时所以很多人就打出，就是说舔口是不是又要搞那种有点成人化的感觉，或者说有点青年像的那种感觉，然后有人就搬出什么或许这是新盖亚，或者这是麦克瑟斯的味道。当然我们、
因为按道理来说顺序应该是到新盖亚了。
对，其实还挺有盖亚精神的，因为这个布莱泽他最后是一个尝试沟通，他的主题就是沟通嘛。
对，
当时刚出来的时候舔口就说我们这部的主题是沟通，然后在这个系列剧里面我有相当亮眼的剧集，找回了我当时看迪迦的感觉。我要特别聊起迪迦，是因为在特摄里面迪迦是一部我很喜欢的作品，是因为我很喜欢迪迦的一个人文关怀。迪迦他的群像做得相当好，他把里面的一个队伍里面的队员每一个人的性格描绘得很好，但在之后的奥特曼作品里，除了盖亚或者往后或者艾克斯，我们很少看到这种能够把单元剧做得很好的这种系列。就是你看德凯就犯了就是叫泛泛而谈的一个毛病，或者是他一直在那边在一个同样的母题上他一直在循环，就是没有解决问题，就一直在不推进。我们可以在很多新番里也可以看到这个问题，就是一直在讨论同样的话题不推进。我今天迷茫了，我明天迷茫了，我后天去
得了
我干了哟，就是这是一个很创作者经常犯的毛病，但布莱泽我觉得处理得很好。他我就要特别提到我比较喜欢的几集单元集，一个是那个第十集深之心。
那集特别好。
那集特别好。对。而且还有一个很巧的一点，就是那集的那个演员是之前国家宝藏、就是我们中国有一个综艺节目叫国家宝藏，讲那个文物的那个、是里面出现的一个特邀日本很有名的演奏家，是他之前还跟那个黄豆豆同台演出过，就是日本很有名的一个演奏家。所以当时他一出现，我有点这是我在特摄里面能看到的东西吗？有点梦幻联动了。
所以他真的是请了那个演奏家过来。
对，很有名，这是一个这位是相当有名，就是他是在这种 CCTV 也请过的那种，就是反正我当时有点串戏了。而且那段时间奥本海默正在热播嘛，然后他当时有一段就是戴帽子然后切成黑白的那个镜头，就是然后迎着那个黑白的镜头走，就有一种奥本海默也联动的感觉。然后这部的主旨是讲就是禅心人为了战争的目的来到地球上，却被人类的音乐所感动，最后放弃了侵略的目标。但这部它是有个有点类似于歌剧的性质，而且它减少了大量的对白，用音乐来表达一种情绪。相当高级。而且我喜欢它最后悲剧化的处理，就是他说你们人类能有音乐，就是你们人类之所以为人类能存在真的太好了，然后他就谢幕。其实因为我看过赛文，我知道这个谢幕代表的是死亡，就是那个角色最后他死了，虽然他没有拍出来但他死了。就是因为禅心人在赛文奥特曼里面有说，就禅心人如果没完成任务会被上级给杀掉的，然后在赛文里面也预示了这个结局。他在布莱泽里面他放弃了侵略地球，可是他后面就要面临上级的制裁，然后他的手被打掉以后他再也不能演奏音乐，然后他把责任自己揽下来了，让下级说你们自由的生活吧，他自己就谢幕。其实就舔口给了我们一个暗示，就是他走掉了。
对，这个
对，就是
这集蛮感动的，当时也哭得很厉害。
而且那段时间正好碰上就是巴以冲突，就是我看那集感触更深，就是我觉得战争这个命题，舔口他一定是在这个三年的疫情期间，包括日本也是有疫情嘛，他想了很多，我觉得我能感觉到。就是所以由此衍生到布莱泽里面他有个我很喜欢的演叫他直面死亡。布莱泽是一部直面死亡的作品，我很少在国内外的作品里看到这个话题，因为疫情了大家都不愿意提这个话题，有点避嫌的感觉。
对对对，
但是你不提不代表它不存在。
是，
对。一个是深之心里面讲到他暗示了反派的死亡， 还有一部就是那个咖啡那集，就是流浪者斩基鲁
啊，那个
那幕他直接没了，是我没想到的，就是我以为能圆一下，就是啊我们快乐的生活在地球上，然后我没想到最后就是他就消失了，他那个原来他早就已经没了，那就是他的，对，我觉得这个相当震撼我的心啊，就是如果现在是我成年的我看到就已经很震撼，小时候的我看到我觉得就不亚于我在迪迦里面小时候看到的有一些剧情给我带来的震撼。
嗯，
就是他没有选择，就是说哎我们是一种 happy ending， 他就说他就是已经走了，他
没
有
让他继续流浪了，还早就死了，就是来赎罪的。
对，就是我觉得这种感觉很震惊，我是觉得结合疫情以后这种心境我更能感同身受。还有一个是有一集叫做好像是成婚之间吧，就是那个讲那个小孩子和那个他们画出了一个怪兽的那个故事
啊，那集也还蛮老奥特曼的，那集就
对，那集很有特色味，而且当时我看了一些访谈嘛，就是他原本的剧情不打算像里面这么写，原本剧情是他跟他的小伙伴说拜拜，然后流下了一滴泪，但是原剧本是这么写的，就那两个小伙伴也是他幻想的，也是闲人的，
好悲伤，
闲人的，因为他儿子长期就是没有爸爸妈妈陪伴，那两个小孩是他幻想出来的小伙伴，最后就是他的小伙伴随着那个怪兽一起消散了。
哇，这也太老奥特曼了吧。
对对，然后田果觉得太残忍了，就是但编剧后来觉得我们是不是有点太残忍了，然后他们就稍微圆回来一点，我觉得还是有一个温情的这个注脚的。但这也侧面说明就布莱泽这个作品他一直在讲一个叫分别，就是他里面从来没有把这个分离作为一个不能讲的话题，他一直在讲这个事情。包括大结局里面，大结局有一个大量的一个直面伤亡的镜头，就是我们第一次看到就怪兽一扫，然后那个人在奔跑，然后被那个激光扫射，然后那个镜头是展，对，直接展现了。但是我们以为就大家可能以为就是哎，既然他直面死亡，那我们是不是就塔塔开就要战斗？我觉得这更精妙的是他最后没有选择塔塔开。
对，我超感
动。对，这才是、
那个
这才是精髓，因为我还记得就如果没记错的话，有一个叫彩虹，讲那个彩虹。红蛇神那里有一集，他有那个副队长有讲到，就是我们人类跟所有的生物一样，我们要生存，我们很重视命啊，我们才不要这么随随便便死掉呢。我觉得这真的是疫情期间，我疫情之后我最想喊出来的话，
对对对，
就生命的可贵啊。
嗯，
所以最后他选择了这种非不是战斗，而是一种和解，我觉得是符合他整个的这个逻辑的。就是他最后讲到，我们跟 V99是源于误会。就是我们当时打，就是他最后布莱泽的这个线，我可以跟听众朋友们讲讲，就是他主要讲了，就是人类在可能是1999年吧，有一个外星的可能是友好的一个种族，他们来访问地球，结果他们被击落，于是他们后面就一直陆续派出怪物来，就是第一波、第二波，有点像暗夜秀明那种，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然后最后才发现这一切只是人类当时因为把他们就合并使者给打下来的一个惩罚而已。然后布莱泽最后他们就是在大结局人类发现了这个真相以后，就尝试就是停战，我们要追求未来，我们要奔赴未来。然后最后他们就V99舰队就停止攻击离开了。然后但是还有更精妙的一点是，他并没有就是他最后是派出了那个生物机器炸弹怪兽，生化的一个怪兽嘛。
啊，对对。
布莱泽还是选择解决了这个怪兽，因为这个怪兽放出来以后他没办法撤回。就算我们已经和解了，我们还是要击败这个怪兽。我觉得这能让我想到现实的一些东西，比如我们两个国家之间我们可能要讲和平，但不代表我要放弃手上的武器，我们没有放弃力量，但我们寻求一种沟通。里面还有一个超级有趣的一点，就是当时他讲到，就是女主惠美她去游说，她去劝说各国，就是你们把武器解除，最后、
对，那个也是，对，特别的，
对，最后是中国、美国和俄罗斯三个国家，是三强五强里面的三强，他们是最后一起同步把武器释放的。
我当时也在认真看这个，
对，
到底谁是最后的？
对，结果他最后同步释放了。哎，这太、太懂了，田果真的很懂五强了。
对，肯定是聊过之后才行的。
对，我们五强绝对不是那种一开始就是哎呀哎呀我们放，
对对。
对，就很灵性啊，太
对对对对对对，
太生动了，
对，很难注意到，但是就是会注意这个东西，对
对，然后所以我觉得挺好的，这也体现出就是咱们中国在海外影视里面的影响力，
对，设定还是很严谨的，对，
田果他这次也讲，就是田果导演就讲他要弄一个比较就是像发生在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事情一样，我觉得他真的做到了这一点，
对，而且是每个角色都蛮有魅力的，包括这次的队长好像、这次好像这个人间体也是第一次是这种有家室的这种人间体，然后也有描写一些他的家庭的一些东西，然后我觉得这个也是蛮感人的。
而且我非常喜欢一个点，就是他没有让男女主强行谈恋爱， 是我非常喜欢的一点，我受不了就是所有的影视作品，我在骂好莱坞啊，一定一个男的和一个女的出现就一定要谈恋爱，他们两个就不能是别的关系吗？就是他这个逻辑就有问题。其实女主可以作为一个独立个体存在，然后男主可以作为一个独立个体存在，他们可以是好朋友并肩作战的战友或者敌人。我比如说隔壁那个繁花，那个李黎和那个胡歌演的宝总之间，他们就有一种那种竞争对手的那种那种感觉。所以他这个里面他把男主的妻子作为单独的角色描写，然后女主作为一个单独的他的队友来描写，我觉得这个思路很好。舔狗他其实是他已经摆脱了一些所谓的我可以指就是那种凝视的感觉，他其实是一个
男性凝视。
对，舔狗非常的有想法。我其实相比版本我一直更喜欢舔狗，虽然版本很多人说他武戏写得好，但我觉得奥特曼的精髓我觉得从来就不是纯武戏，是特摄和文戏，就是特摄部分和文戏才是奥特曼的精髓。
对，如果文戏不好看，谁就完全这个武戏拍成什么样都无所谓了，对我来说。
但是特摄部分很重要，比如说
是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微缩模型的魅力啊等等。我觉得舔狗相比起版本是更擅长这种特摄部分的，我一直说。
而他第一集就是一场夜间战斗，我觉得这个我觉得就是太久没有看到夜间战斗，而夜间战斗拍的好真的会很好看。
而且奥特曼就是这种大场面，我们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这种大场面了。
哦，对，他每集战斗好像都是有一些可圈可点的一些镜头，对，而且
对，
但我不得不说，就是其实在最后这个结局，还是蛮多人会觉得就是不够爽，就是说他最后没有戦开，就是他大家会觉得这个还是不能接受，就觉得是大开小合了。但我觉得我跟你的感受一样，我真的很喜欢这个结局，就我觉得这样的结局才是一个奥特曼该有的结局，对。就是
在
对，
就是站在世界的中心呼唤爱呀、啊，
对
啊，就是那很多人还看不懂 EVA 呢，他们觉得 Eva 最后定真嗣说啊，我想明白了，
我
悟了，就是我为什么要驾驶，我可以不驾驶啊，我觉得这点就是放到我们现实生活中，我们人一定要执着于一些所谓社会带给你的所谓标签嘛，我们经历了疫情三年还不够吗？大家应该想想我们自己，你想做什么？是社会给你的一个界定吗？就是我真的是觉得疫情以后就是心境可能会更加平和，舔狗也是我觉得经历过这个以后才能写出这样的剧本，就是可能那种就是年轻的时候火气上头，你更容易觉得我凡事都要打开，但是经历了一些沉淀以后，我觉得布莱德更像一部给那种就经历过一些的一部很好的一个作品。
对，一开始就是新生代是不是舔狗上一部就是泽塔？
是的。
对，其实新生代一开始我最喜欢可能也是泽塔吧，但我真的觉得这一部超越泽塔很多，因为其实这最后这个结局它的这个灾难和这个对手的这种严重性是抬得很高。如果是按照我觉得就是普通的奥特曼的结局，我感觉最后都有点像是在拍复仇者，就是一定要搞一个最新形态或者怎样去把这个东西最终还是得用拳头摆平的。他这次就是已经把这个悬念和这个就是对地球的威胁已经抬到这么高之后，他居然是还是 callback 那个之前埋下的一个悬念，就是说到底99年发生什么。这个结局这个悬念就是揭示了之后，当时说因为他们其实他跟那个外星人他们就 Vader 他们的那个交流其实完全是通过那个阿斯加隆的那个 AI 搭载了一个 AI 嘛，然后其实他们的那个交流也没有办法很顺畅，就没有办法就是整句整句的，他就只能够传一个单词，他当时选择那个单词是未来的时候，我当时就觉得一下我就绷不住了，我就觉得啊就那个我就觉得太感动了，因为确实也是这几年的这些经历下来，就你就觉得真的不管你是人类也好还是外星人也好，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立场，大家都其实很想拥抱未来，就是说这两个字居然大家就马上就可以理解你到底想表达是什么。
是是是，
对，然后我一下觉得太奥特曼了，这才是我想看的东西。
因为我觉得疫情就其实去年吧，应该去年好一点，应该前两年我就一度我不愿意谈梦想和未来，我就不想谈这两个词。
对，
我甚至认为我是不是我就就此终结了，我不是说代表生命的终结，就是我有就有一种我的路是不是走不通了，就是小时候我憧憬的那种未来，就是怎么这么糟糕，就是这个词要说出来是需要多少的勇气，经历了这么多然后我再说出未来这个词，我觉得跟以前我说未来是不一样的，
分量是
不一样的，分量是不一样的。然后我小时候看莫比优斯嘛，那个主角叫日比野未来，那个时候的未来有一种带着阳光的感觉。
哎呦，我疫情期间封控期间我就天天看莫比优斯，我就是边看边哭，我就觉得
对对对，我懂
当时那个时候的未来。对
对，那个 就是那个他的歌词也很好嘛，就是那个等一下我稍微找一下，就是好像是
我当时也是在但一直就是看那个歌词就是在哭，就是那个 OP
的歌词。对对对对对对对，那个歌词
好像真正的勇气是什么，好像是说
这歌词真的写得很好。哎，我找到了找到了。哎，而且他说现在该做什么你是否已经想过呢，然后还有什么有时候争斗我们也会互相勉励携手，前方黑暗重重，如果有没有那种没有悲哀的世界，所有的爱都能温柔对待，如果世界从此不再悲哀，为爱被温柔礼待，泪水终会消散被笑容取代，让我们一起改变未来。
初めは誰もヒーローじゃない、違う形のただちっぽけな星なんだ、
这种歌词就是哎呀很人类命运共同体啊，但是 对然后布莱泽我觉得是更升华了，就是他比起那种单纯的呼唤未来的话，他更有一层就是我们面对了一些风雨，我们眼睛里有了一些阴霾，这之后他不是纯阳光的那种感觉，他是有一种就是很厚重的感觉，我觉得有股那种像老木头的味道一样。
我一直觉得就是看布莱泽会让我想到蒙比欧斯，包括他的小队集结的那个小曲儿，那个就是很多和声那个小曲儿，包括他而且蒙比欧斯也是对那个小队的各种成员的描写也比较多嘛，然后我就觉得特别是反正这次他们的小队关系也是很好，而且我觉得确实是蒙比欧斯那个时代90年代末到00年那种时候，就刚好是全球化刚刚就是比较还在往上走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确实是很憧憬的未来就是正在眼前嘛，但现在也是经历了很多事情，然后现在布莱泽这部作品我觉得就还挺适合现在的，因为而你看就是说这个 SCAR 这个小队他们其实 SCAR 他们一直都不是很就是唯命是从的一个小队，他们一直都有自己的一个
对
自己的组建来，那个特别是学员队长他一直都有自己的组建，而且就是一层一层的背锅吧，就他们的那个是司令对吧，就是反正就是他们就一层对
抗压
对每一层一层抗压，就是一直都很以人为本，然后他们一直都有自己的一个主见和自己的一个原则，然后你就会发现就是在这个当这个世界可能就看现在这个未来就梦游师他的之后的未来好像可能没有那么好的时候，但是他还是想去实现那些价值观，就是那些很人文的东西他还是想去实现，然后就会发现他可能有更多的现实因素了，但是他还是保持着这样的一个精神，我觉得哇这更让人觉得感动了。
是的是的，就是有一种那种经历了很多以后你依然选择了相信希望，哎呀而且这条路其实很难，这真的很难，就是
对
你选择这条路其实相当难的，我们可以就是摆烂啊随时摆烂，但是就是我总是觉得就是小时候看过的这种剧总是在激励着我说不能这么放弃啊，哎这有点奈克瑟斯的精神了，所以布莱泽他其实我觉得他有很多作品的影子，就是不要放弃啊这种感觉。
对而且我特别喜欢一个设定，就是布莱泽他不是那个光之国的，他不是那个对，然后他其实我感觉他的行事方式就确实和特别是我其实不太喜欢就是新生代的这种更每部都很强调光之国设定的这种
一拖拖好几个，就是那种拖家带口，
对对对对对对，
一次性摇来90个人的那种，对吧？
对对对，
朋友们上，就是就，
对对哦，你看，就是最近新的那些新生代的剧场版，全是一排奥特曼站着往前跑嘛，然后变个身，全都是借力借很多力，我很开心，到最后他都没有进入那个赛罗的这个体系，没有把赛罗叫来说两句，每次我觉得赛罗出来说两句之后就觉得这部奥特曼没啥意思了。
赛罗奥特曼不是，
对赛罗就啥都要出来说两句，对反正就
是
赛罗大哥，对
所以布莱泽他的危机感塑造的好，就是因为他没有解决方案，就不像新生代说哎不要担心光之国会来救你的，他就是没有啊，你布莱泽就是孤身一人，你一个人要加油。
对布莱泽就是个猎人，他就是也有自己的单独的行事方式，然后而且他也有一点就是他不讲话嘛，在最后一集之前都不讲话，但他也不是那种感觉就是和主角就是完全一体，就是他也有自己的主见，就说他就包括主角该休息了，他以前把那个主角先给他揍晕过去， 但这个最后一集他还是讲了两句话，但我觉得最后讲两句话我觉得还是蛮不错的，就是说可能好多人喜欢这个是说哇终于不讲话的一个奥特曼了，不唠嗑的奥特曼，但是我觉得他最后讲两句话这个并不妨碍他这整个的完整性，而且我觉得还是蛮感动。
嗯，他最后讲两句话我觉得反而是一种就是很有力量，包括他最后就学会了放光线
啊，
嗯，
对，
把这种现在新生代看来很普遍的东西反而你把它变成稀有化，我觉得这个处理手法非常妙，就很妙。
对，甚至我会感觉有一种就是在这么长时间相处之后布莱泽也开始学习了就地球的文化，然后更加了解地球的这些伙伴，他们更加了解了之后他好像可能是才学了两节这种感觉。而且 不管是泽塔也好还是布莱泽也好吧，就是我感觉田口做的就是还是挺喜欢在最后一集他不是靠堆那个最终装甲出来战斗，他更喜欢的还是回归原本。对，包括泽塔是最后是用他的原始状态嘛，然后发了光线去战斗，然后布莱泽也没有用那些盔甲呀，也没有用那些各种奇怪的他光线做的道具，什么钓鱼竿什么的，就是只有回到最后一集是用的最质朴的光线去，就是解决了那个最后一个滞留在那儿怪兽，还是挺好的。他把一些
对把一些
最普遍的一些设定，把它加上了一些厚重的一些东西进去。嗯，
是的，就是返璞归真了，其实是。
对，
就是他把。就是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当时如果没记错陈天亨就当年奥特曼的那个设计师，他讲就是奥特曼就是一种简练的美，当然我们随着现代的发展我们会给里面加上各种各样的东西，不过最后我们再把它回归到一个很简单的一点，把简单的事情说好，这就会相当有魅力。同样我感觉就是超英里面有这个特质的就是温子仁是一个我觉得很厉害的一个超英类的导演，当然他也不止导演超英啊，比如当时海王，我说的是海王一，当时海王一当时大获成功，就是因为他虽然讲的是一个传统的故事，就哎颇有点那种什么，比如你养了一个，你从水上带来一个神仙，然后水上的神仙，然后哎他从贝壳里出来了，偷偷溜出来，然后晚上会帮你做一下事情，然后白天又回去的那种很传统的那种故事，还有一点西游记的那种感觉。但是他把这个传统模板还有这种兄弟的这种抢王位，他就用那种自己的一些巧思或者一些设计把这个故事讲得很好，当时所以海王一当时也是很受欢迎的。我觉得田果也是同样拥有这个特质。嗯，他的前途无量，我就这么讲，他以后一定会拍出更厉害的作品的。嗯，
我看田口的采访其实有一点比较感动的，就是他在采访前，就奥特曼的剧组采访前，他会在片头写就是这次出现的演员和导演会以演员和导演的身份接受采访，如果就是你的小朋友还是就是说要注意让他们就是酌情观看，然后就哇这个我看了之后当时觉得挺感动。
嗯，他真的他是一个很能入戏的，就我觉得他真的他相信自己所塑造的那个世界，他相信。
对，而就是他对人类这边的描写，我觉得比那个泽塔那边更好的，就是泽塔他们的那个队长就本身就是一个外星人。
对，
对，然后这次他们人类小队他确实就是人类小队嘛，而且原来从来不觉得人类小队一次都没有办法单独解决危机是有问题的，就是奥特曼只要解决了就行了。这次可能多了一些成员，是就是因为，就是他们那个 Scar 小队就一直都是要靠布莱泽来解决问题，这个东西是有问题的，会导致他们小队要解体的。但是他们的队长其实就是布莱泽，这个东西就会让他很纠结，到底要不要变身？但是他肯定每次都是不得已，还是得变身。然后我觉得最后一集其实你，或者越到后面，你真的觉得阿斯加隆的作用还是很大的。人类小队他不是还是就是那种。他不是用来衬托奥特曼有多厉害的，就是说他一直都是在参与战斗，然后参与作战，然后参与做抉择。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他把队长设立成了这个人间体的一个，我觉得这是一个新的突破吧。
对，其实我还挺期待，就是以后出现有一集，我觉得，但我记得奥特曼是有过这样的集数吧，我印象稍微不是很深，就是能出现那种就是人间体不变身，就这一集人间体就不变身。
嗯，
我其实挺期待以后有这样的一个设定的。
对，要是能这样就对，那会很好。而且我觉得这次阿斯加隆的这个机设，它完全可以顶住一集啊！就是大家看到阿斯加隆，小朋友看到阿斯加隆已经很爽了，我觉得。
高达出击，真的。
对，我操，太好看了！这次的阿斯加隆太好看了。
哎，而且他的那个配音，阿斯加隆那个 AI 的那个配音好像是主君的配音。
是吗？
对，是的，是的。然后，哎，就非常就感觉田口一直在，就他一直在，他一直在致敬，都是致敬。然后所以当时那个有一股浓浓的痞子味，我觉得确实就真的很浓，痞子味太浓了。
对对，
最后讲回来，就是所以我真的很推荐大家去看这部布莱泽，然后他现在播放量也快破1亿了，已经9000、
哦、那还是很不容易，
9500多万了啊、现在看到奥特曼越来越好，我真的很高兴。
对，
因为以前
最近太火了。对，
以前我是看，我看奥特曼真的比较早，就是除了小时候看，后来我长大以后再追是银河的时期，银河奥特曼。
这
个时候好多诋毁啊，那个时候就是很多人说什么
卖胶
啊，那个很幼稚，或者现在都是软胶、卖软胶，但他能看到他一步一步就是10年走的，走到现在这个样子，我挺高兴的。就你的小众爱好突然变成了大家都在谈论的东西，这个感觉还挺神奇的。
对，近几年奥特曼在国内的发力确实是比较的强了，感觉就是露出率很强，到处都看得到。
然后我个人再推荐几集，我个人比较心水的几集，就比较喜欢的，一个是那个保险英雄，这集我非常推荐所有打工人去看一看，能让你感觉到一种温暖。他也讨论了一种，我感觉还讨论了孤寡老人的感觉。
对，你今年的贺岁片又何必一定是贺岁片呢？
对，您今年的贺岁片又何必一定是贺岁片呢？对，对，就这一部真的很好。包括里面还得我讲到，就是他的演员的演技也很精彩，是真的很精彩。里面那个参谋长和惠美女主之间的对手戏，我觉得相当不错。就算作为一个，就是你把它当做电视剧来看，就除去特色的部分，它也是一部很精彩的一个，我觉得像那种什么 Scar 小队的故事。
对对对对，
捏他炊事般的故事那种感觉，就
是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战斗小队是如何生活的。对
对，
超级好玩，而且很有，我觉得是有一定深意的一部作品，反正真的很推荐，就没看过特色的朋友们也可以看看这部作品，一定会让你不虚此行的。
对，这部真的是可以当日剧来看的，我觉得
就很日剧。就对，就是田口拍的东西都有股浓浓的日剧味，就真的很日剧。
对，我哎呀，我真的好害怕这是最后一次这样啊，就是他们说布莱泽的周边卖的一般，然后
没有没有，卖的很好。
卖的很好吗？哇，
卖的很
好，希望再接再厉啊。就下一
步，等一下稍等啊，我来查一查，说是卖的比等一下，布莱泽周边，等一下，我怎么记得是，等一下我查一下。咱们
之前看他说卖的一般，然后我就在担心啊，是不是这又是最后一次了。
没有没有没有，因为据我所知他是比德凯还高的。
德凯总觉得德凯不会很高，我不知道为什么。
德凯其实比那个比特利加还高，就是特利加，我德凯是比特利加高了、高了。如果没记错的话，特利加大概100多亿，德凯大概直接就快200亿了，就反正比特利加高。
哇，好难想象，德凯的那个道具看起来比特利加的难看很多，说实话，看起来都很朴素。
这是因为在中国市场爆了，中国的市场拉动了这个销量，而且德凯他卖卡嘛，他卖卡，
德凯有卡，对，
对他的卡。然后据我所知，那个布莱泽奥特曼的销量好像比德凯还高，反正真的很高。而且今年万代在第二，在就是今年不是有个新奥出来吗？万代也做出了让步，他是让那个石本来当那个总监督，石本第一次当总监督。
哦，
对，然后说是就是还是会有一些就是还是有让步的。
太好了，
找到了，
看一下，
95亿，然后上半年，然后哎，真的高啊，德凯同期是65亿。然后哦，不说错了，那个说错了，特利加同期是65亿，然后德凯同期是89亿，高了，
可以，
高了，
哇，那稳了，别再搞那些破戒力了，真的。
然后反正下一波的话，我们再期待一下吧，因为下部的总监督是石本，是我很喜欢的一部导，很喜欢的一个导演，他之前一直没当过那个总导演，但他拍了很多精彩的集数，像泽塔里面都有他精彩集数的展现。
哦，
这位导演他就是壁纸达人吧，如果没记错了，他还有一只柴犬，就是很多你看到集数好看的壁纸都一般都是他，那集都是他导演。
可以可以，哎，我真的觉得就是不要再老是，我觉得你们在奥特曼银河格斗里面随便怎么编都可以，就是不要，
是吗？版本时间到，
对，你不要在这个 TV 版里面再动不动又把赛罗叫过来说两句，真的是我受不了。
赛罗救救我们。
对。
讲回布莱泽，我再切入到下一个作品，咒术回战，这里讲的是二，因为20周年的嘛。
对。
然后其实咒术回战我一直非常喜欢他的画风，因为我觉得他那种画风就是他有点偏写实的感觉，我感觉。
对，有好多转描的那种。
对对对。然后，但是二的话，我感觉相比一画风有很大的变化。
嗯。
二的画风跟一相比是有巨变的，很多人就表示自己更喜欢一或者更喜欢二，就当时这个画风上，我觉得是做了一个分层，就大家的喜好是各不相同。二它相比它线条更加的。
二的形变会多一点。
对，它形变多，然后它放弃了有些画面的精细度，从而追求一种更加的一种，它就回归就比较动画的那种感觉，就是Web 系的作画，就是那种他舍弃了画面精度，达到了更加的动感。但是很多人是表示就是有点接受不能的，因为更喜欢那种细致的作画。嗯，但我个人表示还行，但我还是相比起二，我更喜欢一，因为我感觉二它的一些剪辑手法和镜头语言是有点问题的。
Okay.
就是它跳切，它很多就是跳一跳一跳一跳。当然，由于看过原版漫画，由于作者本人自己也在跳来跳去，所以我感觉就是他没有做太多的改编，他比较保守。但是我觉得。你如果作为一个漫改的一个作品，你其实应该加，你可以加一些自己的原创剧情，或者是把中间做一些过渡，不然它就会显得就是场景一跳一跳的。所以第二季的观感，我感觉虽然作画上很爽，但在讲故事的能力上，我感觉第一季是更好一点。
嗯，
而且这部作品不知道为什么，感觉像变成了一种，就我可以叫网红动画。对，我
一下就火了。对，所有人都知道了。
对，不知道为什么，《三五条悟》本来就是之前第一季也挺火。突然就一下子成为了
因为拿五条悟祭天了呀。
啊，是的，我这点其实我对那个作者借下下，就是 JJXX 嘛，就是借下下，他的我觉得他个人我有点不太喜欢他的一个特点是，他对他的笔下的角色不是很，不能说不尊重，就是他有点为了推动剧情而把他们当做工具人。
对，不太温柔啊。
比如说五条悟这个，比如就讲五条悟这个很有代表性的人物吧，他是经历了一些，比如说他年轻的时候他很狂妄。因为他所谓的神子嘛，但是经历了挚友的离去啊，或者是一些朋友的伤亡，他就觉得他其性格改变了很多，他想我要培养一群更厉害的学生，以后跟我并肩作战，去改变这个腐朽的咒术界。
对，
这样的他是不会说出什么最后跟宿罗决战，他不会说那种哎呀没有让宿罗打尽兴真是对不起你啊，这种话五条悟是不会说的，因为五条悟他看似很油腔滑调，他吊儿郎当，其实他很有责任心。五条悟他虽然他遵从本心，但他往往会不经意就做出一个很善良的举动，其实一个很这样一个有细心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决策，但他就像他现在就是JJXS 就把这个变成了一种就是战力，一种战力的纯战力，而且他也出现了一个数值崩坏，我们经常可以在游戏里面看到这个情况，就是数值崩坏，他一直在不停的加，最后导致整体不平衡，所以他就会出现那种什么一刻也没有为五条悟的死亡而悲伤，下一秒赶赴现场的事。
太那个这个命太狠了。
对，然后后来结果日车也没了，然后现在然后一刻也没有为日车，现在赶往现场的是虎杖，后面会不会变成一刻也没有为虎杖，现在赶往的是就是他一直在搞这种叠这种，但是我个人我读个奶就是我能猜得到咒术的剧情走向，我可以直接说我的猜测。
你说，
因为我看出就是咒术它是一个它有很强的宗教寓意。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他的那种感觉是跟佛教相关比较大的，那我们都知道就是里面虽然我对宗教不能说特别了解，但是我有了解到就是我觉得五条悟他是原型类似于就是一个释迦摩尼或者是帝释天这样的角色。然后这个角色我没记错的话，他们有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是被那个敌人破过洞的，就是要么就是被杀死过，他们是死过的。然后在死后他们又迎来了复生，他们是复活过，就在那个如果是以这个原型，因为五条悟他们的一些手势啊或者一些啥的都是有那种宗教的寓意的。那所以说他现在最近在最新的漫画一集里他又说他的尸体不见了
啊。对，
那对借尸还魂也很正常啊，那他就会出现五条悟回来了。而且还有一个就是他里面有个词叫向南，这是一个反复在漫画里提到一个词。向南就是代表前往极乐之地，一般代表死亡。向北就是代表你往回走。然后在五条悟死掉的那集的漫画里面，下一集的名字就叫做向南。但是我觉得这就是，但五条悟的性格，我觉得他的朋友，他的那些离开他的朋友也会把他推往北方的，因为他没完成他的使命。对，就是所谓的天命所在嘛，你如果是神子，你的天命没有完成，你不能离开。然后诅咒，而且是他台词里面也暗示，就是说一个诅咒师是没有那种没有遗憾的死亡是不存在的。五条悟我觉得他没有完成他的遗憾，他还会回来的。我是觉得。然后其实这种宗教语义并不少见，比如有一个就是碟中谍，就是去年上映的那个电影碟中谍七里面，然后全面瓦解里面，那个他也里面也是有个女性的角色死掉了，但是大家都知道就是这可能是一个假死，因为这是假死，就是虽然导演没这么说，没有人这么说，但是我觉得是假死，因为女主的名字已经暗示了，就是如果没记错的话，那个女主的名字里是暗含一个词根叫做浮士德的。然后他其实这个碟中谍他本身那个反派就在 所像就是在第七部里面反派他名字叫做 Gabriel 加百列，
嗯，
加百列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坠落的天使嘛，
啊对，
那么他说他在里面说这个加百列是导致医生看到导致医生走向特工之路的一个影子嘛，
嗯，
那医生他是代表什么？他就是代表耶稣基督。那么所以耶稣基督有什么故事？耶稣基督曾经死掉过，然后又复活了。那所以说也就是预示着，我觉得预示着可能在第八部，就是我们未来2025年看到的那一部里面，伊森亨特他会假死，他会死掉，然后但他其实是假死，他后面会复活，复活以后的他更加强大。就是这种把那种主角作为一种宗教寓意，然后让他假死再复生的案例并不少见。
嗯，
而且我感觉大家都挺喜欢这种寓意的，所以我觉得五条悟如果他的原型真的是释迦摩尼或者是第十天的话，他会迎来一次复生。
哇，可以，还是挺期待的。但是你不得不说这次的这个操作
还是很恶心的，
是，但恶心但又很妙，就是一下让这个 IP 变成国民型 IP 了，是中国的国民型 IP 了，导致你可能你没看过咒术回战，但你一定知道五条悟，对，然后玩梗的人很多，然后而且今年的这个各种联动这些做的也很狠嘛，就是满大街，在中国满大街你都看到咒术回战，然后他，
嗯，是的，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时间点好像是正好切在，好像是他在第二季刚开头他是回忆的时候他刚复活，然后那边是不是就死了，
嗯，
就是好像是这个时间点切的，对，我记得好像漫画时间点差不多。
哦，确实
就给人一种刚给大家加深一个印象，五条悟是最强的印象，然后马上就死了，然后大家肯定会，你可能都没看后面的剧情，你就觉得这胡说八道什么，就一下对这个 IP 的印象就很深了。我觉得也不失为一个
营销策略是吧？
对对，
是的，所以我给了一个词，就叫网红漫画。嗯，
是是是，对。
但我也不满啊，就是我不希望就是作者就真的就被网红这个词你就真的框住了，你就不停的造梗，你就消费，我也不太喜欢。所以同样的，
啊，
同样作为比较热门度比较高的，但我觉得处理精妙的是《鬼灭之刃》
啊，
就
《
鬼灭之刃》它
的
优点就在于
作品，
对吧？及时收手，它没有再拖泥带水了，它就是我们打完不打完无惨，然后我们故事就终结了，就是整个就是很完美，就是它把故事讲完整了。
对，我也很好奇，就是《鬼灭》其实现在也是一个全球的国民性 IP 了，
嗯，
就是我很好奇它这个 IP 会怎么延续，因为这个故事就讲得很完整了。他不可能还会有任何的危机了，就是说也没有什么像龙珠那种还有平行世界，就没了，就这事讲完了，然后作者回老家了，就不知道这个 IP 会怎么延续下去。但是现在的
他就是他可能就是打算比如说先把完结呗，因为现在才刚讲到那个集训村集训的那段还没讲，他可能就是按部就班，可能大决战做个剧场版然后做完，我觉得这也挺好，就是
好几年了，
你相比起某个死神小学生这种，哎呀，每年都有，
那个已经大家已经无所谓了，
死都不推主线的这种，我觉得这种选择适时的把主线讲完收手是一种挺难得的，挺精妙的，
很罕见，说实话。
对，就是因为大家很累啊，大家现在这个疫情以后看着都很累，
对，
你打鬼年年打，天天打，日日打，月月打，受不了。但是你说，哎，我们故事讲完了，我觉得也挺好。
对，这种短片现在也是感觉是 Jump 的一个新的策略，不再搞这种超长片了。
嗯，是的，是的，因为也可能人们的视频也是啊，短视频成为那种新潮流，
嗯，
人们可能喜欢这种短时间把一个故事讲好。但你故事呢，我其实觉得长短不重要，就是你故事能讲好很重要。
嗯，
而且我得讲一个梦幻联动的事情，就是因为拉蒂你应该也在嗨 Shorts 嘛，那个当时黄建新他当时来讲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他觉得年轻人喜欢短片是很正常的事情，
嗯，
因为年轻人本来他度过生命中的周期就不长，
嗯，
他不是活了几十年的那种，他才活了十几年二十几年，
嗯，
他本来就更喜欢短的，因为代表一种活力，
嗯，
代表一种思维敏捷，
嗯，
所以年轻人天然性的喜欢短，这不是一件坏事，短片就是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你想漫画的受众群体，他可能毕竟还是青年为主，
嗯，
所以他短了也契合一种青年人的阅读习惯，我觉得我并不会觉得就是不好，说什么人说短视频就抛弃它没有内涵啊，不是，我觉得故事最重要。
是，嗯，而且其实现在我又想了想，就是其实现在 IP 它的这个运营，其实它更多就只需要有这个形象，它是完整的一个有 background story 的形象的话，我觉得它就运行了下去，它不用像以前一样，它一定要不断的再出这种它的背景故事，它不需要这样了。我感觉这个它的故事，鬼灭这些人的故事已经很完整了，我觉得它的这些形象可以一直这样延续下去。
是的，是的。 像可能会未来鳄鱼会出衍生，我们也说不准，就是谁能想到呢，就是总之敬请期待。但说实话，还包括间谍过家家是一个现在还在那种连载中的一个热门新 IP 嘛。
但间谍过家家我感觉永远连载下去了，感觉好像没法结束了这个东西。
但是我挺喜欢，就是那个原漫画作者啊，就是远藤，他对于战争的一个那个描写，他的立场我超级赞同，也不能赞同，我挺喜欢的。他没有，他一讲到战争的时候，他不是把它当做一个消解，他其实有在认真的阐述这个事情。就战争的本质是什么？而且间谍过家家的原型其实是东德和西德嘛。
对，
我们其实历史上我们都知道，最后的结局是柏林墙倒了，东西合并。在一个已知历史的这样的一个结局下，我觉得这部作品还相对会比较轻松一点的。他就我你可能还是包饺子环节。
也许会真有那么一天，到时候这个间谍加加酒还会怎么进行下去就不知道了。
是的，是的，所以就我觉得现在就基本上新时代御三家吧，至少在中国就是鬼灭、间谍和咒术。
你这么说确实。
新时代御三家
分别替代了蜡笔小新、龙珠和火影忍者。
我觉得确实差不多是这样的。这就是我印象深刻的比较多的新番了。哎呀，现在我总感觉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感觉现在自己看新番不像以前那样每一步步步追每步追了。
就越是追起来也比较，首先比较麻烦，然后其次感觉也是水平是有上有下吧。但刚过去的这个十月番还是水平比较高，但是紧接着现在一月份好像又是有点，好像每年就是一月会比较的一般，就是整个新番的
水平。是
这样的，对，
可能就在过年吧，就是日本
过年刚过完没时间搞这些。
对，但是最近有一部番我挺喜欢的，迷宫饭。
哦，迷宫饭我太喜欢，我也是一直在看漫画。
对，好好看啊，就是这部作品就是我愿称之为美食番。对，我看完那个看怎么说看完我其实挺喜欢一种，就是日本的有一种类型结合，就比如说在讲述异世界的美食，因为之前有一部叫《异世界食堂》
啊，我知道《异世界食堂》，
我也很喜欢看，就是这种很有意思的一个作品。而且我没有看漫画嘛，所以我是打算以抱着不看漫画的心态去看，因为听说有非常多的伏笔。
对，
所以我绝对不会看的，
细节特别多，
所以我绝对不会看的。我就打算就等到我准备当一个就是那种纯路人心态，然后等着这种震撼的时候。
OK， 我是
因为现在对现在才放到第三集嘛，所以我也不知道后面发生什么。反正我现在先把它当做美食番，至于后面线索连起来，我到后面我应该能看得到。
他应该出完就应该是漫画十五册，应该我不知道他是半年番嘛，24集我不知道能不能做完。如果能做完真的很厉害，因为这个作者本身他因为早就很火了嘛，但是他一直都不出动画，就是说是怕动画太赶了，赶他的进度。反正我也是从很早就开始每部漫画买来看。然后就发现这个它的设定真的很精妙，而到后面主线出来之后，你会发现它一直都是在围绕着这个主线在讲这些单元故事，然后会发现哇，这个漫画的整个设定这些是相当的周全的。然后
是的，
对，其实你说到这种类型的漫画，我会想到另外一部我也是一直在追，但是它就是一直没有动画化的想法，就是怕被赶进度的是四叶妹妹。那个我也是，对，那个我也是觉得也许等到哪一天他决定要完结了，他可能就可以出动画了。我觉得这样的动画肯定哇很期待。
是的，然后而且我没记错的话，好像那个迷宫饭的作画是班级社吗？那没问题了，怪不得。班级社一直在我心中是他很，就是他看似会选一些题材小众，但是其实相当有味道的作品。我其实很喜欢班级社。
我超喜欢班级社，而且
我超喜欢。
班级社明年还有那个呀，新吊带袜天使，
终于出来了 ，Fly the way 啊
哇，我真的是疯了，太好了，终于把这个东西版权给搞明白了，这样。
那我们能同步吗？话说，
你啊，肯定别说能同步，能上都是。
那别赌奶，我赌他能上，对，我是先赌5块钱，我赌他能上。
我赌他肯定会上这边的特供版，而我赌他没法同步。
好吧，我希望能同步，希望早日回到这个同步的时期，让我回到那种快乐时光。
对，感觉快播了，这个感觉你得，我可能如果就算有什么改变也追不上吧，我不知道，除非改得很快。 对，
其实现在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日本那边的制片方或者制作方为了赶同步，他们也做了一些调整，比如说像布莱泽，就举布莱泽的例子，他就是把拍摄周期往前提前几个月，
对
对，就是提前几个月来拍那个作品，然后审核的时候就可以同步，
一
般用这样的方法。
现在上个月年的奥特曼的那个商标都已经注册好了，感觉可能已经开始，
就好快，就是都是在赶。我觉得就是也因为因为中国毕竟也是一个大市场，他们也会为了适应中国市场的节奏，我觉得然后来进行一些调整，我觉得也不能说是个坏事或者好事吧，就是它也是个现象，就市场化的一个体现，市场化的体现。
既然都 Q 到这儿，稍微说一下，明年会有的吧，因为我觉得明年还蛮多的，明年有好多好期待的，比如说那个蓝与香辛料好像是要做完了，就是把这个。
哦
他的那个小说给做完，就是内容全部做完，就第三季，对，对，这个真的是难以想象，不管是那个吊吊天使还是狼与香辛料，感觉都差不多那个时候的，就是还蛮感动的。
我觉得可能随着就是复产吧，就是疫情以后大家都在复产，然后可能会有相当多的就是那种什么爷青回的作品，哎，还有那种动物狂想曲好像也要出新的了。
哦，动物狂想曲，
就是那个
上次出到哪儿？上次出到啃鹿腿儿。
对对对，第三季嘛，然后我看看还有什么，我也在看那个新番表。
嗯，狼与香辛料真的还对我影响蛮大的，反正就是当时刚刚开始看动画片的时候看的一个作品，然后就是它剧情，我反正我还蛮怀念，就是一几年的那个时候，动画化的那种电击文库的作品，就那个时候感觉有一个当时那个年代的味道。
是的，我一几年是一个巅峰期啊，我感觉是2015年左右，
对，
真的是一个巅峰期，2015、2017、2016、2017那几年，
2016、2017，我感觉从2012、2021，反正到2012到2017，我感觉都还
是，对对对，就是十年前，这个十年前的这个，
刚好十年前，
差不多那个阶段，
对，
那时候正好是我上初中的时候，对，所以怪不得那个时候就是那个时候真的是每一部翻每一部都很精彩的那种，
哎，感觉大家喜欢的东西都不一样。
是啊，现在有点就是都喜欢那种，就是一定要异世界，一定要异世界，一定要穿越。我觉得这也不是一个好现象，因为它同质化了。就是大家觉得这个题材赚，所以所有人都写这个题材。但是迷宫饭，我得解释一下，迷宫饭不是这个情况。迷宫饭，我觉得是走出了一个路子的，就是他走出了一条很有意思的路子。我觉得那些写那种异世界穿越的，可以学学这个迷宫饭的思路，他是真的超级有意思。
迷宫饭这个作品太设定太好了。
所以事实上作品艺术作品就是这样啊，你是新酒装旧瓶，旧瓶装新酒，或者是你只是酒还是一样的酒，只是看讲故事的方法。我觉得这才很本质的作用，故事是怎样的故事，讲故事怎么讲。对，
毕竟感觉异世界作品好多都是挺量产的嘛，就是模板式的原作，然后模板式的动画化，那些贴图背景贴图也是反复用，大家都在那种蓝蓝的天绿绿的草上面打上面干差不多的事，
好真实，哎，有被内涵到，确实。其实讲到这边也接见到明年的新番了，我看了一下，确实，但是现在有些还没定档，所以到时候等到定档的时候我们可以再聊一聊，就是等到再聊一聊什么2024年有什么喜欢的，我还挺期待的，反正现在才刚开始，一切还未定。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再讲一个小专题，虽然我们今天讲番剧，但也讲讲国产的。
Okay.
我今年追了什么国产番，我得找一下，因为这是刚加的话题。我想想啊，
今年
这哔哩哔哩我比较喜欢的一点是它国创是单独做了一个分区的。
对对，啊，一直都是这样。
大理寺日志和那个刺客五六七吧，还有时光代理人。
那么去年有新作吗？他们两个？
我看看啊，大理寺是，
大理寺应该是很早，我记得应该是2020年的。
没有没有，但他出了第二季，第二季我、
哦、出第二季了，我的妈！
怎么说呢？第二季是他是2022年年末，然后到2023年年初的，他是一个横跨了一个作品。然后那个五六七应该是今年出的，
五六七今年还
是最新的，让我看看。对，是今年1月份出的啊。由于都是今年年初，应该说去年年初，2023年年初，所以说对五六七和那个大理寺都是就是承接一个年初的一个作品。对，这两个我很喜欢，尤其是这两个 IP 我觉得相当喜欢。然后硬要说离我们比较近的可能是那个时光代理人。
最好火，到处跟便利店联名。
我觉得挺好的，这是一个好现象，因为如果我们国产联名多了，大家买周边二创的多了，就说明它有商业价值，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现象。他能做一些我觉得这真的是很好的事情。
对，很早就在说怎么让国漫 IP 那个商品化吧，现在感觉终于可以做得到了。
你再走了这条路已经我已经看到有苗头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情。
对
我挺期待，就还没上，但是我很期待叫突变英雄。
哦，很火耶这个 IP，
这好看啊，但他没出啊，他本来出了预告片说今年上，然后到现在都没上。
好早就出了预告片，我怎么觉得
就是那个
去年年底对吧，
对，去年年底，前年年底啊，反正二
年
年
底，对对对，前年年底
那个预告片超级火，那个哎呀，就他那个突变英雄的那个当时那个预告片做的相当火啊，那个二维的那个动画，
对对对，
就那个哒哒哒哒，就那个有一个那个很韵律感，结果到现在都没出，哎呀，我真的服了，敬请期待吧。
那个好火，
不知道什么时候出，反正等一下吧。下面你看，我现在翻了一下这个番的实时，都在说2024年了，哥哥们姐姐们什么时候出？对。
谁知道呢？他和 GTA 6到底谁先出？
我和 GTA 比命长是吧？
啊对。
啊，我受不了这种什么这种下次一定的情节了，真希望。对对对，但是我觉得这也是一种魅力所在吧，因为也许说，就比如说你以为这个东西哎几年都没上，哎突然就上了，这种惊喜感可大了。
哎，还是希望大家按照比较正常的宣发节奏来吧，别搞这种一惊一乍的。
是的呢，总的来说还挺期待的。我觉得今天聊的真的好尽兴。我其实后面感觉可以以此为衍生开好多专题，比如我们下次聊一聊特摄专题，正好趁着哥斯拉和金刚定档，咱们聊从日本特摄到美国特效大片的改编。
美国特色我觉得也蛮多可聊，什么 Power Ranger 这些跟日本在一起做的，然后自己做的都有不一样的。对
对对对对对，而且正好它能成一波，就是也不能说热潮，就是一波哥斯拉的这个情况嘛。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就可以聊可以聊，然后包括从功夫熊猫聊好莱坞动画一样。
哦，可以啊，对，好莱坞动画也可以聊。
那好莱坞我们也可以就是今天起个影子嘛，比如好莱坞可以看到为什么去年它有个大没落大周期往后退，为什么大制片厂都有点不能说不景气吧，都有点不复当年的感觉，这都是可以系统性我觉得有聊一聊的。
可以啊可以可以，这可以啊，
可以可以，总之
可以以后可以做很多专题啊，一起做。
对，而且可以摇更多的小伙伴，而且这次大雨包括最近上映的一个动画电影大雨，比如说宣发是怎么努力的，然后为什么他的这个票房遇到了这样的一个困难啊，我觉得都是可以。
可以，哇，感觉今天挖到宝了，我觉得可以经常来我们电台玩。
就是啊，因为平常憋了一肚子话，有
太好了，太好，
跟朋友讲不完。对，
行行，那可以，那可以，大家可以期待丁丁经常来到我们电台，跟我们电台。哇，我觉得今天真的聊得很尽兴，好久，我们真的是电台里面没有人和我聊特色，
太惨了，
真的是，大家都，而且我们听众群里面也玩特色的也就一两个吧，然后经常就丢出去的话头。就跟丢到空气里一样。
对、
嗯、
但其实特色是很有魅力的。
对，
因为而且他对那个二次元文化的影响非常深远。
对，在特别是对 Trigger 这些什么这些、
是的，对对，班机的一些作画影响，包括我们就说二次元头子安野秀明，他自己就是终极特色迷。
哦，他老了终于当成一次奥特曼了，这下他满意了吧。
是啊是啊，咱们甚至可以开个专题聊聊安野秀明的那些事。
哦，安野秀明的那个去年安野秀明做的最让人觉得牛逼的事情，就是他搞的那个玩具企划，就他那个新日本英雄那几个合
体，受不了了，那个那哎
太炸裂了，
我来组成头部。
对，哦，我想买，说实话虽然很丑但真的很想买。
对，感觉一看就安野秀明能做出的怪玩意。
对，就是这种人到了这个就是他的生涯开始到已经比较成功的时候，就可以为所欲为的这种感觉。包括我很喜欢新假面，其实说实话大家都很不喜欢，但我就觉得他就拍了他想拍的东西，他就想拍那种，
对
太爽了。可能就好多受特色影响的创作者做梦都想拍的东西，就是对，行，那应该差不多。我觉得今天也是聊了一个多小时的，觉得今天的这个下半部分还是聊得非常的深度，我觉得。
我最后想总结聊一句，就是我觉得，经常看番的人应该都知道，就是你可能看到一部好番，但没有人可以说的那种感觉，就是有一种那种私藏的珍宝的感觉。但我鼓励大家可以多聊聊，多跟朋友聊聊。即使你们喜欢的可能不是一部作品，但是我觉得就是就像比如说拉力，他说他喜欢特色，但没人聊。但是我觉得有一天，说不定你就能找到那个你命中注定，哎，你那种特别能聊得上来的朋友。所以喜欢的番小众或者大众都无所谓。你坚持自己的喜欢就行了。
可以，反正大家这期听完去看一下布莱泽吧，真的不管你之前看没看奥特曼，这一部我觉得是可以当做第一部奥特曼来看。
哦，你的第一部奥特曼又何必是初代奥特曼？
对，又何必初代奥特曼？
但我觉得也不一定，对，因为我们听众可能好多看过迪迦长大的，所以你的第二部奥特曼嘛，就
对，但好多人的第一部说不定也是泽塔。行，那差不多，然后也是期待丁丁可以之后多和我们串台，然后聊一些专题吧。我觉得好多之前我们搁置的想聊但找不到人聊的专题，我觉得都可以启动起来了。对，然后差不多我们今天节目就这样了，那我们拜拜。
好，拜拜，期待下次见，我们有的聊了。
OK， 期待期待，好，拜拜
拜拜，大家多看好番。